感谢三名。
这个调一下啊，看谁能够帮我把这个调一下调出来。
好，我来，我来。
这么严肃啊？
对啊。
今天呢是很喜庆的日子。第一首歌呢就很喜庆，我想今天大家都要去 Vicky 的婚礼当中，所以都穿得很隆重啊。我今天也穿了一个连衣裙，然后从前几天就开始在衣柜里面选哪一件最合适，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喜乐。那我今天的信息呢是特别的献给两位妈妈，一个是我们的丽秋姐，一个是 Esther。因为我们这两位妈妈呢就是刚刚经历了或者是正在经历一个苦难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两份信息呢就特别的献给两位了不起的妈妈，丽秋姐和 Esther。 大家鼓掌。这两位妈妈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呢我想这个信息就献给这两位。好，我们这个题目叫学哈拿跨越艰难。今天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图片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呢在深水里面把人给拉起来。我当时呢就后悔我没带电脑，我今天没带电脑。但是那个托马斯的那个赞美诗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耶稣伸手在水中把人给拉拔出来。今天早上呢我们两个人都准备好了，准备出门再开车，准备开车的时候你刚一按车子不动，再一按车子又不动，他说完了，我们车子熄火了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头皮发麻，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我说还好刘牧师可以救场还有呢今天 Vicky 传道的婚礼那个没关系，但是晚上我们要去机场接我的女儿从中国回来，我都没有车可以铲了，我就开始说主啊，我们在深水当中求你伸手拉拔我们，我们就祷告，我说我们祷告主啊你伸手拉拔我们，我们今天的车肯定今天不能出掉链子。好，你刚说我们就感应的不弄他就去拿钥匙说去打开，打开完了之后一插进去，我说主啊呼弄，我们的车子就发动了我们就觉得这是神迹。后来在路上李刚就说我可能是刚才踩在油门上去启动，我说对呀，我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说天使神派天使让你的脚又挪动了一下踩在刹车上面，所以车子就启动了所以今天能够到这里见到大家我非常的感谢神，就是神他伸手拉拔了我们这个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我们，所以呢大家把情绪调动起来感谢主，我今天信息虽然是跨越艰难，但是我是求神让我以喜乐的心来把这个信息讲完，跨越艰难，因为结局是好的，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王子跟公主终于幸福的在一起了，所以结局先可以提前告诉他大家，就是王子跟公主在一起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今天的一点半钟我们都要去到 Vicky 那里献唱，所以呢上一次排练的时候呢就问下个礼拜谁想到，我说我想到，可不可以短一点，可以短一点所以我把我的信息都压缩了好，我们呢就看一下这个哈拿的故事我念给大家听以法莲山地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达，他有两个妻，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呢我们就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哈拿大家都知道他的丈夫以利加达也知道他们是这个伟大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和父亲他是以法莲人，是住在以法莲地区，但是他是利未人 啊，历代志上六章里面提到了他是利未族啊，利未啊哥辖族的后裔。啊，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后面有一些故事哈、啊，后续。好，这个人呢就是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这个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个原文是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如果翻直译的话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绝望，是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他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吃中药都没有用啊，他都没有办法，因为是耶和华关闭了啊，关闭了他的这个子宫啊。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以利加拿还爱他的妻子，但是坏消息呢就是他不能生孩子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以色列的话啊，包括现在的中国哈、啊、如果你不能生孩子的话其实是很大的压力的。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能吃饭啊，不吃饭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你想想如果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哈、啊、像哈拿，她在这个社区里面，她如果走在那个街道上面，如果走在那个马路那个田间的时候，别人是不是都会说这个人是耶和华神关闭了他的子宫。所以呢，如果对于当时的所有的以耶和华作为他们神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哈拿的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他没有办法去走到这个人群当中，因为人群都会说是耶和华神关闭了他的子宫。就像那个叙加的妇人一样的啊，耶稣去这个到井边去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是白天出来打水，他为的是要避免去遇到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羞愧。那么我想哈拿这个时候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到社区里面去跟人交流，所以呢他只有待在家里。那他待在家里，家里的情况好不好呢？也不好啊。那个他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啊，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呢就是也在嘲笑他，你看耶和华神关闭了你的子宫。那么对于哈拿说，在外面他没有办法待，在家里的话他也没有他落脚的地方。虽然她的丈夫爱她，但是她的丈夫再怎么爱她，她也娶了另外一个妻子，是因为她自己不能生育。所以作为女人来说，如果自己的丈夫如果有另外一个女子跟自己分享自己的丈夫，这里面的痛苦不是两份祭肉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外面也不能待，在家里的话也是这么的痛苦。所以呢我们稍微去理解一下哈拿的痛苦，而且不是一时半会儿，她一定是跟以利加拿结婚了几年之后不能生孩子，丈夫又去娶了皮尼拿，皮尼拿生了儿女哈，她生了儿女之后她还是没有办法怀孕啊，所以她的煎熬不是说一时半会儿，他的煎熬是很长时间的煎熬。丈夫这个时候以利加拿就安慰他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呢？他们在示罗吃完了饭，哈拿就站起来，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眷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为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看到这个哈拿，他的祷告是成年成年的祷告，一直祷告到一定的程度，他最后做出了一个非常有深远意义的一个奉献。 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以利加拿，他是利未人，歌辖族的后裔。所以呢，我们知道利未人啊，30岁到50岁是在圣殿里面服侍。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啊哈拿不奉献撒母耳的话，他的孩子依旧是30到50岁的时候要在那里服侍。然而他却说终身归给耶和华。所以呢，撒母耳的奉献，哈拿的奉献是从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把孩子送到圣殿去了。我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啊跟神求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她去献给神啊，不像我们现在献给神，孩子在我们身边，我们再献孩子还在我们身边，但是她献的时候是孩子千真万确的是要到啊这个神的殿里面去，他要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分隔，而且是他第一个孩子，他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生第二个孩子。所以哈拿这个奉献是经过了他多年来一直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最后激发了他里面有一个深远意义的一个奉献，以至于哈拿生下了撒母耳，撒母耳成为一代伟大的先知。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哈拿呢，在撒母耳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啊，不住的祈祷，你一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站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祷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啊，再不带愁容了啊。这是他在圣殿里面的祷告。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以利就看见他哈、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利就以为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但是呢，哈拿没有啊，没有这个很受伤，他就直接就跟他说，他说我不是的，我是因为我愁苦太深啊。我相信以利这个时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啊，因为耶和华神允准你的祷告。我想他可能也是从圣灵来感动，神感动他说了这句话，也可能是出于愧疚哈、啊，他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啊近前的一个女子。啊，次日早上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拿马。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他们第二天早上就回去了，回去之前还要敬拜神，啊，而且呢，他们回到家里呢就同房生了孩子，啊，这个生了这个叫做撒母耳，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好，这个呢就是这个故事的梗概，我大致跟大家讲，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清楚。那我后面是讲的是这个。啊，这一段呢是圣灵特别加上去的啊，他给了我一个异梦啊，要我把这一段加上去。我愿神来使用这一段来对我们说话啊。我觉得神特别的在感动我，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跨越艰难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激励的话语。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跨越艰难，我们的应许是在于十字架的恩典。没有十字架，我们啊跟世界上的人所教导的那些心灵鸡汤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基于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就像今天啊赞美诗第二首牧师一直叫重复，就是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呢，我们是站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跨越这个艰难，这是我们的确据。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去花钱去学习心灵鸡汤啊，去找心灵医生来医治我们的痛苦，但是 耶稣基督特别的感动我，说了一个交换，交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呢，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觉得主在特别的告诉我们，你愿意把忧患交给我吗？我给你平安。你愿意把痛苦交给我吗？我给你医治。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十字架的恩典是交换的恩典，就是把我们的罪交给神，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医治我们，把我们的过犯交给神，神把平安和医治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在艰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十字架。如果我们记不住文字，我们就记得住这个图。只有十字架的恩典让人跟上帝才能够恢复关系啊！我第一次第一个跟我传福音的姐妹就是拿了这个图跟我讲，我非常的震撼。我在一个第一次认识的一个姐妹面前，我突然流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流泪，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图之后啊，在下一个星期我就到教堂去，我就决志信主了，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深渊跟深渊相隔的时候，上帝在这边，人在这边，永远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架起了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重担，我们的苦难，我们一切的绝望，我们一切的看不到希望，我们都交给神，神把平安给我们，把医治给我们，把永生给我们，这就是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把自己的一切的不安不甘不堪交给神，耶稣基督的平安医治就要临到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极度的苦难当中，绝望当中，你想到这个十字架，你就要交换，你就要跟神来交换。这就是耶稣基督特别给我的这一段啊。我原本做好 PPT 啊，我没有这一段，但是神就特别给了我一个异梦，让我加上了这一段，他提醒我要交换。十字架的恩典是让我们把苦难交给神，神他的平安就会临到我们啊。我们来学哈拿哈，我们不因环境艰难而怪罪于神啊。我们常常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中华文化里面都有一个啊，老天爷啊你不长眼睛啊。所以呢，我们都会有习惯这个抱怨的这个习惯，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老天爷没长眼睛，但是平时呢我过我的，老天爷过老天爷，你最好不要来管我。所以呢，我们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抱怨是会第一个来的啊。这个啊，我们都知道哈，在这个啊，这个摩西在旷野里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弟兄姐妹，我们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呢？就是摩西，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向人发的怨言，我们是向谁发的？向耶和华神发的。前面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怎么了？他都听见了。所以呢，我们跟神发怨言他听见了，我们跟人发怨言他听不听得见？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发一句怨言的时候，神都听见了。这句话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撼。但是发怨言最难的就是，特别是对我们姐妹啊，我们觉得我这个怨言已经到了这里来了，我压不住了，我压不住了，我压不住了，我一定要说出来。我以前就是啊，到这里哇就是爆发了，平时都是一个温柔的啊，一个母亲啊贤惠的太太，但是呢，当遇到这样的怨言到这里来了，我忍不住了，啪，全部出来了。但是我信主之后，我最难收拾的是什么？我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呀。你发了怨言之后，你必须悔改呀。所以每次悔改的时候，我就很痛苦，很痛苦。而且你发了怨言之后，你 你对丈夫发了怨言，他知道你是什么德行哈，啊，他会原谅你。但是如果你跟啊这个跟你关系稍微远一点的人，你发了怨言，我跟你说，这个收拾这个烂摊子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呢，我是吃了苦头之后呢，慢慢的像闭嘴闭嘴闭嘴。那我怎么闭嘴的？我想大家都知道，知易行难，知道发怨言不对，但是行不出来。后来我就为了教导哈，我就自己就来了，我就来做哈，我就是这个做。怎么做呢？我这里到这里了，我要发怨言的时候都，我饶恕这个人又上来了，我祝福这个人又上来了，我爱他。结果发现他啪啪啪啪啪啪，他就退潮了，所以那个话就说不出口了。所以我感谢神呢，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饶恕人；如果我们要抱怨的时候，我们就祝福他；如果你再要抱怨的时候，就说我爱他，撒旦就退去了。所以感谢主啊，我就是这一招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招呢，就是我们喜欢盯着这一件事情，好像我的眼睛挪不开啊。这个困难大到一个地步，它比耶稣都大呀。我们最近股票不是亏得要死吗？最近大跌，天天你看着那个账户缩水缩水缩水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哇，我要流落街头了，我的房贷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会渐渐的发现耶稣不见了，因为这个问题大到一定的程度成为我的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学会警醒，赶紧认罪悔改，赶紧砍断魂结。如果我们被股票吓到了，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来砍断股市里面来的什么惧怕、恐慌、压力。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来砍断破除。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定睛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要抽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的见证啊，也许适合你，也许不适合你。我相信神他能够带领我出来，也可以带领你出来。好，这个呢就是抱怨哈，所以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怎么样受审判。所以呢，我们啊时常呢还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哈。所以呢啊对自己狠呢哈，最后结局是好的。当我们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然后呢，我们学哈拿，我们顺服神，激发具有深远意义的奉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如果大家记不住经文的话，大家记住图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摇匠的手哈，正在干什么？他正在这个来去压到让这个泥土离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花瓶的井。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是有点痛的，因为神的手，这个摇匠的手。正在压我们的脖子的时候是有点痛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经历这个痛苦，这个瓶子最后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像个水桶一样的？它能够成为花瓶吗？它不能。所以呢，当我们要被神来制作的时候，我们是有点痛的。我最喜欢的这个以赛亚书30:20，他说啊，这个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想想哈，主给用艰难哈给我们当饼喂着我们吃，以困苦以水喂给我们吃，就是主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吃。我们今天领了圣餐，是我们自己拿了饼吃的哈。拿着那个杯喝的，但这里是主把饼给你吃，主把困难给你当水喝。我们能不能吃？我们不吃也得吃。 所以呢，当我们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你的教室不再隐藏。我前段时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就很绝望哈。我以前是得过抑郁症的啊，但是主医治我，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边缘。我突然有一个意念来说，死了算了，我就知道那个抑郁又回来了。那我怎么样呢？我就到处去寻求神，我在主里面等候，方言祷告敬拜神。我就发现这个到教会来的那个赞美诗啊，开了盖的那次赞美诗，每一句话都在直击我的心里，哇，我痛哭的痛哭的，哇刷刷鼻涕眼泪全部下来了。我们发现赞美诗在对我说话，圣经也活了对我说话。我先生的一句安慰的话没关系，我就觉得哦，是耶稣对我说的。所以呢，当我们也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耳朵是开通的，你的眼睛也是开通的，你会发现神就是无处不在，你就发现神说话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就可以看到神说话，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突然给你发了一个信息过来。在我很痛苦的时候，一个不认识我的姐妹火传学院的姐妹突然加我微信。她加我微信的时候说，她说主要我给你一个箭头，朝上的箭头，主要提升你的权柄。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一个不认识我的姐妹，现在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她就加我的微信，她说主让我告诉你，你现在的生命是这样往上走，你神要提升你的权柄。所以呢，我相信哦，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受安慰。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少经历神，那是因为你自己肉体里面扛痛苦的那个力量太强了。可能我们姐妹就比较柔弱一点，遇到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的去寻求神。自己扛了一会儿不行了，就开始寻求神，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是活起来了。这个耶利米书18-6节，他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犁吗？以色列家啊，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呢，当我们知道环境来的时候，是主他许可的，是要这个环境为着神的国度效力，这个环境是为了塑造我的生命来效力。所以呢，如果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这个环境离开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征战祷告之后，环境依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神要我们顺服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要看到神制作我的手是要对付我的老我的里面的什么骄傲吗？自以为意吗？不饶恕吗？我之所以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谦卑，是因为我在苦难当中学来的。我没什么可骄傲的，说我苦难的时候像个虫都不如，我苦难的时候就像一滩烂泥浮不上墙。神就让我看到原来你在苦难当中你也是这个德行，所以你不要去轻看任何一个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怜悯心，是因为我在苦难当中神怜悯了我，所以呢，我有那么一点点怜悯心，我就可以去怜悯别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好，我们来第三点哈。不要压抑心中的愁苦，向神倾心吐意。我们看一下这个恶哈，就是牛啊，两头牛一起耕田的时候，是两个牛进入这个恶里面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图呢？是因为我在苦难的时候好像我找不到神了这个时候呢，突然呢，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脖子上面有个恶，我旁边也有一个人，他也套在这个恶里面。我一回头，我一转向他，我不用回头转向他的时候，我就遇见了耶稣基督的眼神。他说不要怕，挺一挺，很快就过去了。哇，当我遇见他的眼神，他说还是你不要怕， 挺一挺，很快就过去了，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所以呢，当我们愁苦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跟我同父一轭，他不在远处哈，他不在远处，他跟你同父一轭。你当你脖子上面，刚才不是说泥匠这个窑匠里面这个在制作你脖子上面，你脖子上面有轭的时候，主耶稣跟你一同来同父一轭。所以你任何的时候，你甚至不用跟他说话，你就望向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正望向你。他说坚持一下， Esther 坚持一下，丽秋姐坚持一下，很快就会过去的。阿们吗？感谢主。啊，这个呢还要说哈，啊，为什么要说这个向神倾心吐意？我们知道我们有愁苦，不要装假哈。我们的真的心里很苦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没事，我很属灵啊，我不担忧，我不害怕。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敬虔的一个这个释放的方式，就是向神倾心吐意。怎么倾心吐意呢？直接告诉神你的真实的感受，不要用憋着用英文说，也不要憋着用普通话说，用你自己的方言说，不是那个 speaking tongue， 是我是武汉人，我用武汉话跟神祷告，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用普通话跟神说，我只有武汉话，把我最真实的感受告诉他。神啊，你再不显现我就完蛋了。所以呢，把自己最真实的告诉他，这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舒缓关系的。当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靠着我们家的沙发，我在那里不想让你刚知道我很痛苦，我就悄悄地跟神边流泪边说，说完了之后，哎，眼泪抹一抹，什么都没有了，站起来继续做饭去。所以感谢神，这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舒缓这个愁苦的方式。好，第四点哈，就是不怕被误解。啊，这个呢，我们看到哈拿哈，在外面别人说他啊，这个耶和华关闭子宫，在家里被另外一个有儿有女的啊丈夫的妻子嘲笑。等他到了圣殿里面啊，跟神祷告的时候，以利啊，大祭司以利又怪他说他是啊，这个你怎么能够喝酒呢？就相当于说在家里日子不好过，在工作单位日子不好过，到了教会里面，当然我们的牧者不会这样。最后以利居然说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所以呢，当我们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困苦的时候，那个灾祸都是接二连三的来。你刚刚觉得你可以过一个日子好一点点，灾祸又来了，坏消息又来了。但是这里呢，就是说哈拿，我们要学哈拿，就是他没有，他心平气和的跟以利讲，我不是那个不正经的女子，我只是心里愁苦太多啊，有人来激动我。这就是哈拿啊，来对待这个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啊，我们啊，前段时间刚刚跟李刚做了一个医治释放，是神启示我，他有一个啊，他的爷爷那一辈啊，有被那个冤屈的那个啊，冤屈的那个有个咒诅临到他们，所以呢，他们就一直都是很害怕被人误解，所以呢，我不晓得我们当初有没有人被误解过啊，真的是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你。你解释不了，你解释了反而越描越黑。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再怎么被误解，我们不会被耶稣误解，阿门吗？所以呢，我们觉得世界上的人都误解我，但是耶稣不会误解，他知道真正的这个真相是什么。所以呢，当我们就是要在误解当中，如果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相信神不会误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
最后一条哈，我们
雪哈拿哈，在应许尚未成就的时候，凭着信心真挚的敬拜神，直到应许成就。我们看到这个以利说了一句，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愿耶和华神允准你的祈求。哈拿的反应是什么？我现在肚子没反应啊。他没有，他起来去干什么？吃饭了。他之前都一直都不肯吃饭，他起来去吃饭了。然后第二天呢，跟丈夫一起敬拜神，就回到家里去同房。所以当这个应许，当应许来了，神借着那个以利对他说的应许来了之后，他就开始相信。准确的说，他一直祷告的时候，他都相信。一直到以利最后跟他说了这样的从神来的这个话，他知道那是从神来的，他相信是从神来的。以利是不是从圣灵感动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听见的人，你相信，你相信耶稣，也相信神的应许，你就得到这个应许。所以呢，我们变简单一点哈，如果有祝福，我们就相信，相信就得了。所以哈拿就非常的聪明，他就回去了，他就得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他说这些人都是希伯来书，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些呢人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的伟人啊。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自己没有看到弥赛亚来，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在将来里面，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来，他们相信弥赛亚会来，他们相信基督会来，所以他们是往前看的信心让他们得救。我们呢，就是我们是回望，我们是2025年，我们回望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相信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呢，我们这个信心也让我们得救。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希望，我们一定要有希望。我们在环境当中最容易的就是有一个被拒绝的伤害和一个自怜所以呢，这两个情绪呢，我们都要来抵挡。我们不能去觉得我自怜，我好可怜，我好惨，你看周围的人都比我好，我最惨。我们不要自怜，我们没什么好自怜的。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他说耶稣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我们的先生，我们的主人，他都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的苦再怎么苦，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苦难呢？大。他被钉在十字架痛不痛？他衣服被扒光了，钉在十字架上，他羞不羞辱？没有，他都经历了。所以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有的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困难都是暂时的，苦难也是暂时的，艰难也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过了，我们就一定会坚持，我们一定就可以来度过这个苦难。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所看到的而放弃了希望就在前天，主就给了我一个意象，在意象里面呢，我的眼镜找不到了。我一看到这个意象，我吓坏了我以为这个眼镜就是表示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就看不清楚他了。最后我在神面前来寻求主，主啊，我的眼镜不见了，是我的生命光景不好吗？但是主马上给了我一个亮光。大家有近视眼的人知道，拿下眼镜的时候只能看到近处的地方，对不对？远处的就看不清楚了，对不对？牧师拿下来就看不清楚了所以神就告诉我，远处的就是希望，近处的就是环境。我们常常就是把眼镜给弄掉了，只看得清楚现在的环境，现在好像很糟糕，好像黎明前的黑暗，特别的黑暗。但是主让我戴上眼镜看到希望， 让我看到远处的希望，让我看到了远处的希望。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学的腓立比书，我叫与主同在。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有近视眼镜，我有近视眼镜，因为我们只看到近处的，却没有看到远处。一个没有远见的，一个看不到远处的人，他在今生活的一定是充满胆怯的，一定是没有方向的，一定是愁苦甚多的。所以呢，愿神呢把这样的一个眼镜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戴上。我们在任何的艰难当中，我们要看到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个图片 hope， 上面有个鸽子，那是圣灵，那是神。所以呢，我今天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为大家来祷告啊，愿哈拿的恩膏来高抹我们。所以我今天啊说11:30争取结束哈，真的是很好。我来为大家祷告哈。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啊，在这个母亲节特别的日子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哈拿这一位啊，曾经是不孕的啊这样的一个母亲啊，借着她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侍奉，她得到了撒母耳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主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啊弱女子，在那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她能够这样始终的仰望你，最后得到他所啊应许的。主要我们在这个今世，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虽然有劳苦，我们虽然有艰难，我们虽然有困苦，我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甚至是绝望，但是主啊，你十字架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绝望交给你，把我们的困苦交给你，把我们的无助交给你，把我们的失望交给你。主啊，你就把平安医治，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主啊，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应许，这就是我们得拯救的应许。主耶稣，你已经胜了这世界。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主耶稣，你已经胜了这世界。哦，愿哈拿的这样的一份恩膏，这样的一份坚韧，充满盼望，这样的一个敬虔啊，这样的在神面前如此的蒙你的喜悦。主啊，也愿这样的生命也做成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至宝，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至宝，以至于不管我们将来会遇到怎样的困苦，怎样的艰难，甚至将来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不至于胆怯，我们就不至于失了志，我们就不至于失去了我们起初的信仰。哦，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能够啊被提升，当我们能够真的是不惧怕死亡的时候，什么艰难，什么困苦，在我们的面前都夷为平地。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主把这样的一份勇敢放在我们的当中，把这样一份希望放在我们当中，把这样的一份饶恕人的饶恕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喜乐的奔跑天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大家。
感谢主。
有没有觉得